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感谢主，当主最末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圣殿的里边，他跟门徒们说了好些话，一些是依着门徒问发的问题而引起的，而一些是因着那些拒绝神的人所发的那些问题，好像是要主难堪，但是感谢主，那这些环境所引起的事情，让主把父神在他身上的定义和神在应许里边所说的事情更显明。那么到了十四章，我们看到开头就说出一件事情，从十四章开始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发生的事情都是弟兄姊妹们所熟悉的，所以我们不看，主要不看那个事实的过程，我们所留意的是从这些过程的里头看到圣灵要在这些话的里边叫我们看见一些什么是主要我们留意到。十四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是好多件不相同的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引到神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事，因为在这里好多好多的话是特别的说到，是照着经上所说的，就正如经上所说的，那马可十四章说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在以其他的圣经里边，在一章里边所提到的次数十四章是很多的，而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四福音的话，说到要按照神的话来应验的，都是在四卷福音的一个开头一个末了，开头是说到主降生的那一切，马可没有说，约翰也没有说，因为这是和这两本书的它的特点有关的，但是在马太跟路加的里边，你很清楚的看见在开头就说到主到地上来，主道成肉身，主在地上开头的那些经历都是照着经上所说的，唯有应验经上所说的，但是到了末了，我们主在地上末了的那个路程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看见照着经上所说的，正如经上所说的这些话又反复出现。那么在马可十四章的里面，那这一个意思又是很明确的摆出来的，那特别在马可十四章就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很明显的说到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主的仆父的仆人，神的仆人，他到地上来，他一切的事情就为着去成全去执行去完成父神一切的旨意和安排。那么我们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了，一开始就说他是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那当然这两个节气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先不去注意，我们不去注意这是历史的过程，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马可十四章的里边，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那在这样的日子的里边，祭司的集团和那些文士，他 他们因着主这一路是冷这几天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他们感觉实在受不了，因为他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如果继续是这样下去的话，好像他们的地位就受了摇动，甚至他们会看到整个犹太教好像都要给震动，他们在外面所有的宗教的疑问都要在那里受到冲击啊。那所以当时在他们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意念，怎么来想办法来把这一位称为耶稣的人除掉。这个心思不是从十四章开始，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心里头有一个担心，他们除掉主这个意思是确定了，但是什么时候下手他们就决定不来。当然按照他们的当时的想法越快越好，但是他们又留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生乱。那这是用人的想法来说，用人的那个推测，用人的那个估计来说，把耶稣除掉是要这个事情势在必行的，但是不是这两天，不是在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过节的日子，犹太人对月节是看得非常重要的，在这几天的里边整个犹大地甚至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地的那些人都集中到耶路撒冷来，那他们看见主所做的事，也听见主所说的那些话，他们从心里面就对主有一个很大的佩服，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接受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一定能完全肯定他就是弥赛亚，但是这个倾向是非常的明显。如果在这样的时间的里形式的里面去对付主耶稣的话，那恐怕百姓当中会发生难处。那所以祭司长他们就定心里头有个定规了，不在这段日子里面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个问题了，好像由不得祭司们他们怎么定规怎么去执行，好像整个事态的发展是逼着祭司们不愿意在那几天里面做事，但是不能不在那两天里面做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一个事实，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这一件事，也管理着这个时候，好像叫那些祭司那些文士非要在那几天下手不可。那就这么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件事情，为什么非要在这两天里面下手不可呢？那这就回到逾越节本身所要表明的神的那个目的。我们从读旧约的出埃及的历史上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到一件事情，逾越节不错，是历史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一个事件它是带着一个预表在那里，这一个事件是在那里启示神对人的那个救赎的那个心意。那所以在逾越节里边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做一个羔羊流血的事情。在血和羔羊的被杀的这一点上，神的百姓就脱离了埃及，就开始进入迦南的路程。那这一个历史上的事，整个来说是一个启示，也是一个预表。做一个启示和预表，乃是要说出神救赎的旨意的很关键的那一个起头。没有这一个起头，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没有开始。那所以我们的主要在逾越节的里头给钉在十字架这件事情，是由不得人去控制的。在当时的情形，人都晓得不能在这段日子里面做什么，但是事实的发展由不得人，因为在这一段日子的里面，很明显的主就非要在逾越节给钉死不可。我们感谢主，那这是十四章一开头的时候轻轻地说了那么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很留意到这一个点的话，我们就觉得这只是记载当时那个情势的底下，祭司们他们准备要怎样对付主。但是看到下文的时候，我们立刻就领会的一件事情，神管理着那个时间，神要让他的儿子显明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并且就像上边我们的主所宣告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用着他自己的生命来服侍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整个的事情的发生都是这样的。所以底下我们就看到有几处的地方，这是我特别想和弟兄姊妹提的。因为在十四章的里边，我们细细去留意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如何的没有保留来行在神的定义里，所以有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这是二十一节，然后又因为经上记着说，那是二十七节，然后你又看到唯有应验经上的话，那是三十九节。那我们感谢主，这特别一直提接二连三的提到这一个点呢，乃是叫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整个的路程，就是最末了的那几天在地上的路程，完完全全是在神预先所宣告的行程的里头。不，这个行程不是人能改变，也不是人能在那里影响的。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掌握了这一个点来看十四章，我们就留意到好些事情。那接上去就说到我们很熟悉的，他在伯大尼西门的家里享用筵席的那一件事情，也就是他接受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他的那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一段的历史是我们所很熟悉的， 所以我们就不说这个这一段事的过程。我要特别要提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一件事的里边和前面的那一段那两节的经文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很不相同的方向。从第一节和第二节，你看到那个抵挡主的那个气焰，或者说抵挡主的那一种心思，是越过越明显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的主从地上灭掉。这是当时的一面看的环境。从另一面来看呢，虽然是很少数人在哪里接待主，但是在这些接待主的人的中间，大部分的人还是不够领会主当时心里面的心思和意念。那对主来说，主自己没有他个人的选择，他所要选择的乃是父所给他的安排和定义。他在那个宴席上面不当时说，在宴席上头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在上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我们的主心里面一直是看着前面的十字架的。他所以在上边我们看过，他所以每天离开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去过那个晚上，白天又再回来。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显明主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地方，按照人这一方面来看，他没有地位在那里。人对他的是抵挡，人对他的是对他的不认识、不了解、反对、拒绝。这种反对和拒绝，严重的来说，是表明在那个当时的宗教的集团、宗教的领袖们的集团。普遍的来说呢，也显露在一般人的心思里，甚至我们看到就在这个西门家里的宴席上面，连门徒也不完全知道我们主所走的路，也不了解我们的主朝上十字架来行走的这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比较的里边，我们还是看见，虽然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对主没有完全的领会，最低限度他们没有站在与主敌对的那个地位上，但是在这些人中间还是有一些人，虽然是极其少数，如果在这一段的记载的里边，我们只能说仅仅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玛利亚，他用香膏膏主的这一件事上面，他显明了他能体贴我们的主的心思，所以他接着用香膏膏主的这一件事情来显出了他心里头对主那个准确的认识。一般人平常只是留意到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能被主特别来纪念，乃是说他做的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读这里的话的时候，他是因为我们的主自己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不要难为他。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要为我安葬的事情预先做在我的身上。那说一般人所留意到的，只是留意到第一，玛利亚以主为宝贵；第二，玛利亚及时的供应了主的需要，我们感谢主，这都是对的。但是有一点我想特别和弟兄姊妹们提出来的，那就是当玛利亚来用香膏膏主的时候，他只是看见主要被杀，所以他就预先用香膏来膏他吗？他只是看到这一点吗？他说领会的就到这一点就停下来吗？如果只是看到这一点就停下来的话，那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好是好，但是我想很难在主的口中来印证说是一件美事。在主口中能印证这是一件美事，美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有这样的体会，美是美在玛利亚看见了我们的主所要走的路程，和我们的主在前面所要经历的，他所看见的不单是十字架的事，他所看见的还是十字架的死的背后主的复活。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个人实在感觉玛利亚当时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这一个看见来做这一件事。我不详细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上去交通，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件事情，当时主跟玛利亚所交通过的话，或者再加上我们的主过去一直跟门徒们所交通的话，在玛利亚的里边，或者说清楚一点，在玛利亚的悟性上面，实在是发生了那一个果效。门徒不领会我们主要钉十字架，所以在那个时候还增大，但是玛利亚却是默默地在那里用香膏来膏主，主也在他受对付的时候来说出玛利亚里面的那一个看见。他看见主要经历复活，所以他在这么一个时候用香膏来膏主，表明了他看见了神整个的安排。特别给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吸引的是，像玛利亚对主有这样深的一份感情的人，竟然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出现。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前后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你就会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那么许多的妇女他们都跟着主到十字架的底下，唯独这一个玛利亚她没有出现。虽然这个是推测，但是这个推测出来的那个结果是当时的事实的成分就非常高，因为连同玛利亚所经过的一切事上面来看的时候，你是在看玛利亚 看见十字架，但是他不是单单停留在十字架的这一面，他也看见十字架的另一面。他看见我们的主是要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为着主的安葬来预备香膏，但是不是在主钉死以后，是在主还没被钉以前，这个时间是在太宝贝的。他知道我们的主要有一个死的经历，但是他用着这一个香膏来膏主，一面是说出主是配得这样的爱戴，但是更重的那件事情乃是借着这一个动作来说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那一面所带出的那个复活生命的荣耀。这是当时主给玛利亚印证，所以主自己很明确的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美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美到一个地步，在底下就说，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如果只是在那个动作的表面，那没有什么可纪念的，那只是表明一个人他爱主爱得很及时，他爱主爱得很准确。但是如果说在无论哪里都要给纪念的话，那这一点恐怕还及不上。但是主明明说是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这个女人所做的都要蒙纪念。那蒙纪念在什么地方？感谢主，蒙纪念是在她完全把自己放在神的旨意的安排里，他看见神在他儿子身上所有的安排，他也就按照这一个安排来接上去，来跟上去。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是觉得是需要特别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出来的。至于其他的那些，常常弟兄姊妹们都会交通了、交通到他那个内容，我们是在感谢主，因为在他称赞玛利亚的这个话的上面，指出了一个非常美的事情。那当玛利亚在那里借着他所做的来表明我们的主要按照父的定义来去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接上去马可的记载就记载犹大卖主，犹大要把主耶稣交给他，要交给要把他交给那个祭司长和耶路撒冷的那些掌权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事上面，我们看到主在那里把事情一点一点的显明出来。马可福音里边没有太多说到记载到犹大去卖主的那一个经过，在其他福音上面说的比较详细。他这里只是说他心里起了这个意念，他要把耶稣卖出去。那么好了，然后接上去又说到主跟门徒守逾越的这一段的记载， 那么主跟门徒守逾越的这一段的记载，在马可福音里边也是轻描淡写的就提，只是提什么呢？特别就提到门徒问说，我们要在那里守逾越，主就说你们去吧，你们进城去吧，你们就会碰到一个人，你就问他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啊？我们的主要与门徒在那里吃逾越的筵席，那那个人就会指给你们看，有一个预备整齐的那个楼房在那里，那你们就在那里去预备了。在别的福音书我们晓得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但是我们都所要注意的不是这个，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根据什么。那这里就说，正如耶稣所说的，那门徒问我们的主，我们在那里吃鱼啊，主就说你去了，我们不知道，反正你去，你碰到一个人你就问他，他就会指给你看。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而这一点我们不疑惑。但是这一件事情，主让两个门徒去执行，那个目的在哪里？圣经也记载下来这一段事情的经过，究竟那个目的在哪里？如果看那个历史的表面，那事情就要这样经过，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情所要表达这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呢？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主所说的话来成就。那这一个点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在十四章里边很特殊的一样，这些的事情的记下来乃是为着门徒们，让门徒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印象，我们的主他说的话事情就怎样的成就，我们的主他叫我们做的都是准确的。但是问题不在他们经历主所说的都是准确的，问题是他们看见一件事情，连我们的主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他的父所安排的，尤其是在马可福音里头，我们一再强调一个点，就是说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里面的形象是仆人，你一直看见这个仆人的那一个影子在这里，他是按照父的定义来做成这一件事情啊。比上立刻就说到主显明犹大卖主的那件事情，显明主犹大卖主的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二十一节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经上指着他所写的，那是神在从前的启示的里头，或者说神在从前的预言里面所已经明明的说的。那现在我们的主就来接受这一个启示的应验，他就来接受 这一个神预先宣告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们一直看上去的时候，你看到在这里边提到几件事情，犹大卖主啊，彼得不认主，都是我们的主所完完全全知道的。但是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主既然预先知道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也预先晓得事情一定是这样发生，那他能不能逃避这些事情？他能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他另外做一个安排，脱离那个环境？如果按照我们的主的那一个他所表明的，他完完全全有这个能力，他也完完全全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好像我们都知道事情要怎么发生，但是他不管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是怎样，好也好，不好也好，是福也好，是祸也好，是很愉快也好，是非常不愉快也好，他没有做他自己的选择，他就是这样的，照着父的安排、父的定义、父的宣告来接过来。我们的主就是在这样显明他如何站稳在仆人的地位上面，来做成这个事。我特别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去留意，彼得三次不认主，在路加福音里边，在其他的福音的里边，这主要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边，只是说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马可福音呢，在这一件事上面就说的更明确一点，不仅是在鸡叫以前，而是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事情在前面还没有发生，但是主就说得那么清楚，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在马可就说得那么清楚。说你看到马可在末了的时候头一次之鸡叫，弟兄姊妹，你看到在他第一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叫叫了一次，那是在六十八节，然后到了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你留意那里说七十二节，历史鸡叫了第二遍。那是那么细的那一个环境，我们主说得非常的清楚。用人的话来说，我们主是未卜先知，但是这样就低估了我们的主了。虽然这样的话在人看来已经是不得了，但是实际是低估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是未卜先知，而是他老早就定规了这些事情是要这样发生。那么如果他能这样定规这些事情，他能不能改变这些事情？他当然可以改变这些事情，但是感谢神，也感谢我们的主，他不做任何的改变， 因为他看到这一件事情是父神，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柔顺的不在父的权柄和管理的底下，显明他真真实实是一个神的用人，神的仆人。那么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和弟兄姊妹看一些比较大的事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跟门徒在吃逾越的时候，到末了，那就是主确定了擘饼纪念主的做一这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一件事，弟兄姊妹们在表面上来说我们都了解，我们也晓得主吩咐我们常常该这样行啊，我们擘饼，我们喝杯。那好多在外，一般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已经了解，但是在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特别和弟兄姊妹们要指出一点，这一点在我们的主他在执行父的旨意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当他跟门徒们说到在擘饼的时候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众人舍去的啊，然后在23节那里，那就说了，他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该留意的主说的这个末了的这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的里头，他在别个福音也说这个话，在马太福音也说这个话，那里是说在我父的国里和新的日子，这里是在我在神的国里和新的那一日子。那我们不能不问这个和新的那个新是什么意思。平常我们薄饼很少接触这一个点这一件事，但是我想借着我们今天晚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花点时间来留意这个。许多人有个错觉，以为说这个核心的乃是等到我们的主再来了，而在地上建立国度了，那在国度的里头我们纪念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主才跟我们在喝新的。但是我个人想，恐怕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因为我们每次擘饼的时候，主不仅是叫我们回头看过去他替我们做了什么事，他也要我们往前面去看，看到他所做的事情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神的旨意如何在我们的主钉死在十字架这一个事上面来成全。我们都看重他在十字架上死是叫我们得着赦罪蒙恩的路，因为是他替我们承担了罪， 也是因着他的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当主当初与门徒头一次吃饼喝杯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其中。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边提的特别的提到，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纪念我的死，只等到他来。那只等到他来，那这个只等到他来是指着主回来呢，还是那时候所指明的还有更大更明显的意思在呢？如果我们回到主当初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能发觉主说这一个话不单是给我们看到主再来的这一个点，并且一直看到新天新地的这一个事实。因为在这里所提的我不再喝这个，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马太福音就是说我父的国里和新的那日子。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一个是父的国，一个是神的国。另外你不管用什么说法都是说到和新的。那个新的是什么？是新的葡萄汁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主不可能再有一次流血的事。我们的主一次流血就把神所要做的事情完全的做好。那这个这里所说的那个葡萄汁是主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我们再喝新的，那不是我们的主再有流血的事情那然后我们去喝，不可能，我们的绝不可能还有第二次的流血的事。那既然不是第二次流血的事，那这个心是指的怎么来说的呢？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多留意到我们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心是很有意思，这个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是什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留意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能听见在宝座上发出一个这样的宣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我把一切都带到新的那个光景里了，都带到一个新的那个形象的了，都带到一个新的那个现象的里边去了。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主跟门徒们提到他流血立约的时候，这一个约一直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完全的成就。弟兄姊妹，你不看神永远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神永远的计划要成就是要经过多少的艰难。甚至我们会看这些艰难根本不是人所能胜过的， 我们不说别的，我们说近一点的事情嘛。我们看到现在一般来说在全地上面回教的那个势力越来越扩充，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威胁。如从眼见这方面来看，同时呢，你看到整个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跟东正教这个范围里边来看，那这些称为所谓教基督教，笼统的他说基督教包括这几个大宗派在里头，东正教罗马教都包括在里边。从内容上面去看，越来越偏离，越偏离神的话，越来越偏离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早一些时候你看到那个现任的教王好像向犹太人道歉，向过去被迫害的受他们天主教迫害的那些人来道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一些报道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我是有感觉的。我的感觉其中最明显显明一点，你道歉了就怎么办，就怎么样，有没有更改？造成那个要道歉的事情的那个原因和做法没有，既然是没有的话，那这个道歉有什么意义？这个不是越来越把所谓宗教的事情完全是落到一种光景里，就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再体会到神要做什么，只是去留意人要得什么。那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我们光看看这些外边的那个情形，我们实在觉得要叫神的永远的计划能完成的确是困难，能体会神心意的人越来越少，愿意体会神心意的人越来越成了稀有的动物。你说在这样的光景的里边，你叫神永远的旨意可以成就，有可能吗？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不跟我们说道理，也不叫我们去看那个现实的情形是如何，他是叫我们去看一个约的事实。他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或者说这是我立约所流的血。我们的主流血，他是去给我们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来说说就是新约，就是今天我们都在恩典。那当然这个很笼统的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去领会。但弟兄姊妹，当我们深一层去摸到那个约的时候，你晓得约就说出了一个有带着约束的力的一个事实。主立了这个约，用他的血立了这个约。那这一个约我们觉得很稀奇，稀奇的是什么？这个约是主是替我们主与我们立的，但是我们却没有签字，签字的只有主自己，他就用他流血的事情来签字。所以尼弟兄在 在那个说到那个希伯来书上面很特别，就是在什么是新约的这本书上面很重的指着这个约是指着遗族，那是希伯来书上面所提的，是我们的主一个人签的约，但是这个约确实把我们包括在里头，不但是包括在里边，并且他既然签了这一个约，他就负责去完成这个约。那这个约完成的时候，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可以一直承受神的怜悯，承受神的那个看顾，承受神的保护，一直到见主的面。感谢主，这一点是包括在里面，但是不止这一点，这一些。这个约是把我们的主放在一个责任的上面，这一个责任乃是要把神那永远的旨意完成。所以每次叫我们去喝这个杯的时候，主都把我们带到那个喝新的那个日子。那这个喝新的那个日子，我个人的体会乃是新耶路撒冷出现的那个时候，乃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擘饼的时候不是只是停留在国度的这一个时间，并且是被我们给我们的主这一个立约的事实，他所宣告的事实，也只把我们带到那个新天新地，神把一切的事情都做成的那一个日子。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在这儿我们就看的又回到刚才我和弟兄姊妹所提到的那一个十四章，是说出一个做仆人的神的儿子，他是如何的默然的在那里成就神所要成就。他在逾越节被杀这一件事情不能改变是一件事，现在我们刚才所用后来的时间去留意到，在擘饼的设立擘饼的时候，我们的主所说的话，特别在那个喝那个杯的这一个点上面所说的话，给我们也看到他已经宣告了他从父那里所接受的那个责任，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完成，他也就默默地在那里去完成神给他的这一个托付。我们更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的，我们看到在整个十四章的里边所做的所记录的好多件事情，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如果你纯粹作为一个历史的事件来看的话，那你看过就完了。但是你就从这些历史的事实的里面去看到，究竟圣灵在这里要向我们说一个什么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非常的宝贝。因为在这里把一个完全的做仆人的那个性格没有保留的显出来。我再说一点，弟兄姊妹，你会看得更清楚了。主说他接受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不是他的终点，所以他在预先宣告彼得要不认主的事上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二十八节，用什么呢？你先留意一下，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他也把复活宣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的主是一直看到前面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复活以前呢，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前一段的经历是死亡，十字架后一段的经历是复活，前一段的经历是死亡。那复活当然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很叫人喜乐的事情， 没有人会拒绝的事情。但是死亡呢，这一件就不是那么喜乐的事情。那么是当然不在我们的主，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面，他站在做一个神的仆人到地上来，站在一个做人的这个事实的里边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主里边也是有点挣扎了。他也实实在在的这样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父的一切的安排。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克西马尼，我们的主祷上父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平常我们只是留意父啊，这个杯如果可以挪开，求你就为我撤去，只是不要根据我的意思，要只要根据你的意思，平常我们是注意这一个。这一个也实在太宝贝了，因为你看见一个毫无保留的伏在神的船底的底下的主。但是在马可福音的里边呢，他记载到我们的主，圣灵记载到我们的主的祷告的话的里边呢，有那么一句是别的福音没说的，是哪一句呢？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在你凡事都能。”那说这话说出了，我们的主在这一个祷告的里面，他真真实实是做一个仆人那样祷告到主父的面前。用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承认一个事实，父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做一个在你凡事都能，在神格的里边呢，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主的自己在里头，完全包括在里头。也就是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在我也是凡事都能，但是现在我不强调我能，我是单单承认你能。我在这样的一个承认的里边，我求父建厂，如果前面的这一个苦杯，这一个十字架能从我身上挪去的话，求父啊你挪去。因为按照人的感觉来说，我们的主也承认我受不了。那当然按照主的性格来说，性质来说的话，那当然这里就有很多的冲突在里头了。一个赐生命的主怎么可以接受死亡呢？因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主怎么可以受人的罪的玷污呢？那这些都是很大的难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既然作为人子又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面，他就完全放弃他原来所有的权利和他的所能。他在这里承认，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但现在在这里这一件事情，我不想凭我的意思来求你改变，如果可能，父啊你就改变，如果父你看这个事情不该改变，必须要实行，我就完全毫无保留从你手里接过来。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马可福音的这一句话加上其他福音里边所没有提到的主这个克西马尼的祷告，你就发觉里边是给我们又看就看到我们的主在这里他所站的那个地方。这是在字里行间的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位做仆人的 神的儿子，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正因为他一直是毫无保留的服在父的管理和权柄的底下，那因此父所要做的事情在他的手里就亨通，像以赛亚书53章上面所说的，我们是在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那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件一件所发在主最末了在地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个人特别的感觉，在这些所发生的事的里边，一直是包含着一个信息在里边。这个信息一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在父的面前做仆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借着他自己的榜样来让跟随主的人来学习如何在父的面前做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所发生的事，好，这事情都和门徒当时发生直接的关系的，是主的经历也是门徒的经历，但是主的经历是主自己完全走在父的定义的里边做榜样，门徒的经历是亲自看见他们所跟随的主如何去走上父一切的安排。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看我们的主实在是给我们看见他拯救我们，他也造就我们，他更负责任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的完成的里头。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想在这个14章的里边，我就是和弟兄姊妹们这样把几个重点来交通一下啊，里面一件一件的事我们就不需要去特别交通了，因为弟兄姊妹们从字句里边也能了解到那个事情是怎样的经过。我们只是注意到我们的主他是如何的站稳他做仆人的地位，去成就父所交托给他的。最末了我再提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的时候，人家怎么去捏造一些话来对付他，他一句话都不说，他默然在那里接受，除非不为自己辩解，他也不为自己说什么话。但是很稀奇，当大祭司问到他那个真实的身份的时候，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呢，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没有隐藏他自己，他说是。人怎么前答他对付他，他默默地在那里忍受，但是碰到他的所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非常明确地在那里说，对，你们说的都不对。我们感谢他真实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但是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他自己寻求荣耀，也不是为他自己建立荣耀权柄和能力，他乃是默然的伏在父的管理的底下来成就父要他做成的一切。我们感谢 他实在是神的仆人，并且他显明他接受了一个责任，要成全父所做的一切，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也在整个的天地的中间。我很感谢主。我想今天晚上我只是和弟兄姊妹们在这几个重点的里面来交通一点点，求主怜悯我们。当弟兄姊妹们自己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求主